为基督受苦，作者理查德·魏恩波。抗拒洗脑。西方人可能听说过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的洗脑，对此我作为过来人，洗脑真的是极其恐怖的折磨。每天连续17个小时，甚至几个礼拜、几个月、几年，我们都被迫听下面的话：共产主义好，共产主义好，共产主义好。基督教信仰是封建迷信，基督教信仰是封建迷信，基督教信仰是封建迷信。放弃吧，放弃吧，放弃吧。曾经有基督徒问我是如何熬过如此高强度的洗脑的。对付洗脑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洗心。如果你的心被主的爱洗涤过，如果你的心里有他，你便可以忍受所有的折磨，就如新娘对新郎，慈母对孩子，有什么不愿意付出的呢？如果你像玛利亚一样爱主，主曾是他怀抱里的婴孩；如果你像新娘爱新郎那样爱耶稣，那么你就能经受得住这样的摧残。神不看我们能够忍受多少苦，而是看我们的爱心有多少。那些在监牢里为主受苦的基督徒有着满满的爱，我可以亲自给他们作证，他们爱神也爱人。酷刑和折磨永无尽头，当我因受酷刑而昏过去，或是被打得陷入昏迷时，他们看到再也逼不出口供来，就把我送回牢房。我躺在那里半死不活，也没人管。等我稍微恢复一点体力，他们便又来了。很多人就这样回了天家，我居然每次都挺了过来。在随后的几年里，我曾被囚禁在好几个监狱，后背四节肌骨全被打断，多处骨折，身上被割了十几刀，用火烙出18个洞。后来我和家人被救出罗马尼亚，来到挪威首都奥斯陆，那里的医生见到我身上的伤痕以及肺部的结核后，说我能活到今天本身就是个莫大的奇迹。医学上我已经死了好几年了，我也知道自己还活着是个奇迹。神真是一位行奇事的神，我深信神行了这个神迹是为了让我在自由世界为深受逼迫的地下教会发声。神让我一个人活着出来，是要我为那些在苦难中仍忠心侍奉的弟兄姐妹们传出他们的信息。短暂自由后再度被捕。1956年我已经在监狱里被关了8年半，骨瘦如柴，满身伤痕，时常遭到拳打脚踢，挨饿，受逼迫，疲劳轰炸，被讥笑、威吓和禁闭。尽管如此，他们在我身上还是一无所获，因此在失望泄气之时，考虑到各方面仍在为我发声，就干脆把我放了出来。他们允许我恢复牧师的工作，但才过了一个礼拜，我只讲了两次道，他们就把我叫了去，不准我讲道，不许我参加任何宗教活动。我问是因为我说了什么吗？他们说我讲道的时候一直在说忍耐，忍耐，再忍耐。警察冲着我大吼，你这等于在劝他们要忍耐，等美国人来救他们。我也说过，年轮在转动，时代也在变化，你这是在明明地告诉我们共产党迟早会垮台，这全都是反革命的谎话。这么一来，我公开的教会侍奉便就如此结束了。或许当局以为我这回一定是害怕了，不敢再从事地下教会的工作，但是他们大错特错。在家人的支持下， 我又开始地下侍奉，奔走在忠实的信徒中间，给他们做基督的见证。我的行迹飘忽不定，全靠那些值得信赖的人帮忙替我掩护。我讲到无神论的邪恶和败坏，勉励软弱的弟兄信靠神并刚强起来，而我身上的伤痕则见证了我所传讲的信息。我带领一个由传道人组成的地下教会传道网，大家互相合作，同心协力地传扬福音。神遮住共产党的眼睛，让我们的事工得以展开。毕竟一个瞎眼的人看不见神的作为，同样也看不见传道人的工作。警察一直秘密关注我的行踪，最终他们也没有白忙活，我的工作再次暴露，我又锒铛入狱。这次他们没有囚禁我的家人，也许是因为上次事情闹得很大，令他们有所顾忌。上次坐了8年半的牢，获释后有几年的自由，而这次坐牢持续了5年半的时间。在很多方面，这次入狱比第一次更糟糕。我知道等待我的将是什么，很快我的身体就垮了。但我们竭尽所能，在任何地方都要展开地下教会的工作。这一次就在共产党的监狱里有了进展。我们做了个交易，我们传，他们打。在今天很多封闭的国家，监狱是禁止传道的，任何人只要被抓到传道就是一阵毒打。我们中间有些人为了传福音不惜付上被打的代价，交易就这么达成了。我传我的，你打你的，这样双方各得其乐，皆大欢喜。下面是我司空见惯的情形。一位弟兄正在向其他囚犯传福音，突然闯进来几个狱警，把话题打断，不由分说把他拖到走廊的刑房里毒打一顿后，把他送回来往地上一扔。这位弟兄全身已是青红挂彩，在痛苦中只见他挣扎着身子坐了起来，整理一下衣裳，开口说：各位，刚才我讲到哪里了？然后继续讲他的福音信息。这是我见过最美的事了。有时候这些传道人只是平信徒，是受圣灵感动的普通人，但他们通常都讲得非常好。这种情况下讲道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他们讲的句句都是肺腑之言，因为狱警随时进来把讲道的人拖出去打个半死。在格尔拉的监狱里，有位名叫古利可的弟兄被判了死刑，刑罚是慢慢打死。整个过程持续了几个星期，刑量逐渐加重。他们首先用橡胶棒打他的脚底，然后把他扔在一边，过几分钟再来打他，如此反复好几次。他们还击打他的要害部位，然后医生给他打针，给他吃好吃的食物以恢复他的体力，之后再接着打，直到最后他被这种慢性的打法折磨致死。当时行刑者是名叫黎克的共产党中央委员。在鞭打过程中，黎克像其他共产党员对基督徒常说的那样对古利可说：你该知道我才是神，我掌管你的生死，你在天上那位可救不了你，做主的是我，我要你活你就活，我要你死你就死，我才是神。他就是这样嘲讽基督徒的。然而古利克弟兄临危不乱，给了黎克一个有趣的回答。这些话是后来黎克亲口告诉我的。他说：你不知道自己刚才说的话还有更深层的含义。事实上，只要不出意外，每条毛毛虫都会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当神创造你，不是要你成为一个折磨人的刽子手，神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你的，你里面有神的性情。许多和你一样的迫害者，如使徒保罗 为自己的残暴感到懊悔，也意识到并选择行善，所以他恢复了神的形象。耶稣对当时的犹太人说：你们是神，相信我，尼克先生，你本是拥有神形象的人，彰显神的属性才是你的天命，而不是残忍的凶手。当然，就如大多数的保罗，丝毫不把史提凡的见证放在心上，尼克不会理会他的话。后来，那些话在他心里动了工，尼克也终于明白，那才是他真正的天命。我们从遭受的这些鞭打、折磨和酷刑中学到了一门重要的功课：我们的灵是身体的主人，因此我们时常在受刑的时候，我们的灵进入主的同在和荣耀中，身体的疼痛也就算不得什么了。每星期我们只有一片面包和一碗脏汤，即便如此，我们还是照样十一奉献。每隔十个礼拜，我们把自己那片面包送给身体比较软弱的弟兄们，算是我们对主的十一奉献。当一位基督徒被判死刑，会被允许见妻子最后一面，他的诀别之言是：你知道，我虽然马上就要死了，却还是爱那些杀害我的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我最后求你一件事，请你也爱他们，不要因为他们杀了你所爱的人而憎恨他们。让我们在天上再见吧。当时一位秘密警察的长官在场，听到夫妻间的这段对话，非常受感动。后来他自己也信了主，并因此而入狱。下面这则故事是他在监狱中告诉我的。在特尔古德监狱里，有位名叫麦维西的年轻弟兄，他18岁时就被捕入狱，因为受刑过多，得了严重的肺结核。他的家人听说他得重病，就给他送去100瓶链霉素，这些药物可以把他从死神那里拉回来。狱警把麦维西叫去，打开包裹给他看，这些是你的救命药，但是按照规定，你们不能接收家人送来的包裹。不过我倒想帮帮你，我看你年纪轻轻的，也不愿意你这么早就死在监狱里，但是你得给我点方便，让我可以帮得上你。不如给我透露一下你那些狱友的信息，我也好说服上级把包裹给你。麦维西回答说：我绝不愿苟且偷生，不然我以后会没脸照镜子的，因为会看到一个叛徒的面孔，我宁愿死也绝不接受你的条件。狱警握了一下麦维西的手，说道：真有你的，我早就晓得你会这么说，不过我还有一个建议。你要知道，你那些好友中有些人已经做了我们的内线，他们自称是共产主义者，也正在揭发你们，他们扮演着双重角色，不过我们不信任他们，我们想知道他们的诚意到底有多少。对你们来说，这些人自然是叛徒，因为他们将你的言行通报给我们，可真是害你不浅啊。我知道你不会出卖你的同道，给我说说这些出卖你的人，也可以救你自己一命。和上次一样，麦维西立即回答：我是基督的门徒，耶稣告诉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即使这些人出卖了我们，害了我们，我们还是不能以恶报恶，反告他们。我只是可怜他们，为他们祷告。总之，我绝不愿意跟共产党扯上任何关系。话说完了，那官员把麦维西送了回来，他就死在我们住的那间牢房里。我亲眼看着他死去，他临终时还在不断地赞美神，对神的爱竟然胜过了一个人求生的欲望。如果一个穷人非常喜欢音乐，他会把所有的几块钱拿去买音乐会的门票，即使身无分文，也不觉得沮丧，因为他已经听到了最美妙的音乐。 同样，我虽在监狱里浪费了多年时光，但我也不灰心沮丧，因为我看到了非常美好的见证。在监狱里，我只不过是软弱和微不足道的一个，却有幸跟伟大的圣徒和信心的伟人们待在一起。在信心和行为方面，这些人不亚于一世纪的信徒们，他们甘心乐意为基督而死，这样的灵魂之美实在以语言来描述。我在这里提到的事情算不得什么稀奇，对地下教会里的基督徒来说，超自然的事情已经不足为奇。在地下教会里，信徒们重拾了最初的爱心。入狱前，我非常爱主，如今我在监狱里看见了基督的心腹，他属灵的身体，也就是教会。我更要说，我爱地下教会如同爱基督一样。我看到了他的荣美，他牺牲的精神。